不好意思啊，选题太多了，再跟各位聊两件小事儿吧，好玩的事儿。一个呢，各位可能最近都看过一个视频了，就是奇瑞啊，有一款车，打算挑战一下呢，自己开上天门山。天门山这地方呢，各位应该有一个耳闻，其实风景还是不错的，我是去专门走过一次。那会儿呢，它本身那个台阶已经修完了。那爬上去实在是挺累的，999级台阶儿，是反正是相当的累，而且呢坡度呢还可以。那这个车呢就打算着呢直接从这台阶上开过去，结果就没开上去。开到一半的时候呢，就三分之二吧，差不多。然后呢就动力就不足了，就往下就滑。一个呢也是没停住，二一个呢就是它那个牵引绳就断了，不叫牵引绳，应该叫保险绳吧，就断了。断了之后缠在了轱辘上，等于呢它那个方向掌控就出了问题。即使滑下去的时候，其实它还可以那个掌控一下方向嘛，结果没掌握了，就撞到了那个栏杆，就给撞坏了。车没翻下去，人呢也没什么事儿，这还算好。这件事情原来呀，有人有别的车干过，正好是路虎。18年的时候呢，路虎揽胜，叫什么揽胜哪一版我不知道啊，忘了。然后呢，就干过这件事情，是一个专业车手 F1 的车手，华裔的，就开上去了。我个人觉得吧，像这个天门山那地儿呢，你如果说一个好的车手加一辆四驱的还不错的越野车，应该是都能上得去吧？应该可以吧？我不太知道啊，因为我对车没什么太多的爱好。我自己开的虽然也是个路虎，但是我那个是一个短款的路虎，就是路虎卫士90，是最短的那一款。那动力也没有多足，因为咱还是没那么多钱嘛，没买那个最高配的5.0T 的。我这就是一个2.0T 的一个发动机。但平时在日本开车，谁用得着那玩意儿？说白了，我这买车就为了因为它好看，我喜欢那型。为什么没买大 G 呢？原来跟大家也聊过这事儿，是因为我这边的哥们儿人手一大 G，太他妈烦了。一出去跟那大 G 俱乐部似的，那个不是什么 G55 就是 G63，反正我不知道那型号啊，都那个德行，跟个方方正正的似的。然后呢，我不为了跟他们有一区别，我这人就各色嘛，就买了一路虎那短款的90，就纯为好看。至于它有没有多大功能呢？是不是也能爬那天门山？这我比较存疑啊，我比较存疑。我觉得那一款车可能够呛。但是如果是 5.0T 的那一款，应该问题不大，应该能上去。至于说这个两款车的好坏啊，我其实呢并不想说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吧，它是这样的，就是一次像这种失败，就是越野或者是你去玩其他一些东西。失败一次，你就完全把这个东西给否了呢？这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事情。当然，中国的这个车外表现在越来越酷炫，那里边的冰箱彩电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大的趋势。那至于它的各种性能好与坏呢？嗨，各位心里有数吧，对吧？我也没拿奇瑞的钱，那个他那个东西好还是不好？反正我是不开国产车，就是中国产的车，甭管它怎么样，哪个车我都不开。就是，即使是这个特斯拉，我都不开；就是在国内组装，我都不开。大概就是这样。当然，你可能说，哎呀，这个路虎实际上被那个哪儿哪儿买了，它其实哪儿哪儿车，这东西咱就别搬杠了。这个买了一个工厂，就代表它就变成了你的，对吧？就比如说路虎、捷豹，都是让那个印度塔塔公司买了，你就变成了印度车。这您自己去看看印度车长啥样。对吧？这个买了东西不这个车就变成了印度血统，这是两个概念啊。这个各位就不用较这劲了，就跟沃尔沃似的。沃尔沃是被谁买的？是奇瑞吧？还是什么呀？你沃尔沃从此就有了奇瑞的血统，杂种了，这可能吗？你自己想想，对吧？差不多就是这样。那好多人就是说啊，像这种地方呢，不应该开车上去。是这样的啊，我其实一直呢不太愿意说给这些地方干这种活动，说好话。但是呢，如果说在商言商的时候吧，这个呢不一定都是坏事儿。你他跟那些这个像蔡国强在什么世界屋脊上，然后呢给你点了一堆烟火，不是一个概念。首先第一个呀，这个台阶儿啊，你去让车跑一趟呢。 并没有不会造成太多的损失，除了像奇瑞这样的把栏杆还给撞了一下，那其那个也好修。第二个呢，就是说啊，这些东西的这个知，就是说变成把这个东西变成知名度，这其实是一种双赢。因为天门山虽然是一个比算是有点名气的景点，但是在中国的这个地大物博，畜生众多，这后面就可以不加啊。地大物博啊，风景秀丽，对吧？那个这些地方呢，还不能算一个绝景。就是如果你走中国走的比较多的话，像天门山这种地儿，也还算，只能说算不错吧，只能说算不错。离那个一流的景点或者那种超一流的这种景点还是有所差距的。应该来讲，也就是一个二流旅游地，二三流之间的吧，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你非得说这个，那你就是让他不做这样的宣传，这是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都有这些宣传的需求。如果对这东西的损伤不大，你没有说给在山体上打一电梯，或者是弄一那个自助的扶梯上去，这个呢，您就要宽容一点，不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它去憋死了。你真说是全野的这些东西，你好多玩意儿你也看不着了。这个不是开玩笑啊！您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的你能够去的景点，都有了这个缆车，然后呢，都有了一些比较设施比较好的扶梯或者是这种栈道。那这些东西呢，实际上也都会破坏某种程度的自然环境。如果真的是那种自然环境的话，说实话，就中国的人啊，大概有95%以上的人他上不去。真的，这不是开玩笑，真的真上不去。那些地儿你想去，我们这么说吧，你这么想吧，为什么徐霞客牛逼？徐霞客他牛逼就在于没有这些玩意儿的时候，他凭两条腿或者是骑个驴或者骑个马走遍中国的大好河山，那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事情。真的，你现在你不觉得怎么样，那会儿那可是就像什么呢，就像原来去一趟美国，对吧，你没有飞机的时候，你老人家坐船得坐多久啊？我记得久一点得坐一个月吧，你才能横跨大西洋，在太平洋你这么过去，对不对？还是或者几周啊？反正时间挺长的。你现在觉得说那个我这个一飞过去十几个小时就算完事儿了，那是你现在。所以呢，像这样的景点啊，它实际上来讲啊，它还是要有一定的宣传，然后呢才能够让自己就顺利的运转下去。这不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一个宣传的模式，这比这个很多地方的宣传已经要好得多了。那而且呢，就是说像奇瑞这样公司呢，他希望自己干什么呢？希望自己的这个车能够有一种跟世界知名品牌同场竞技的感觉，对吧？其实你说起来的话，就是好多公司，就是知名公司那个越野车上那个东西，都不是一个特别特别费劲的事情。你比如说你用那个吉普，或者你哪怕用这个什么我们平常原来进藏的时候开的4700，对不对？陆巡这些东西你上去，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只不过人家呢没有太愿意干这事儿。路虎呢是可能是当时在国内还是有他一定的这个需要，他把这个自己从这个什么，从这个一个贵族车的形象变成一个硬汉形象，对吧？那他有这个需求。那其他的车你看，我好像其他也有上去的，也没拿他特别当回事儿。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就我们还是应该更宽容的看一看这些商业上的操作。不要去把商业的就是说完全想成这种对自然或者对其他东西的一种洪水猛兽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商业环境的话，真的，你实际上来讲对这东西的保护啊，还真未必能到位。为什么呢？你只有在商业繁茂的时候，它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了，有专人进行维护了，对它的这种掠夺呀，才会更应该叫合理，或者是伤害更合理一些。如果它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无论是他这个无论是他着火烧山呢，或者是这些人去上山去砍伐呀，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你很多东西你看不着，要不然是上不去，要不然你看不着，真的。 所以呢，就是不要去把商业上的开发都视作洪水猛兽，而且也不要把商业上的合作呢都视为对某些东西的那种失去敬畏的挑战呢，或者怎么样。真正失去敬畏的那种挑战，一个是像蔡国强那样的，他在那些地方对这个几乎无法恢复的地方的这种破坏，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对这个你对某些东西完全的从文化上没有任何敬畏，或者是说没有任何保护。你比如说冈仁波齐的转山，那我们当年去转山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是明白的，没有人去那个去干一些很过分的事情，而且垃圾都带走。现在呢，因为交通更方便了，那他到那边去转山呢，很多的时候就会留下各种各样的垃圾，以及呢这个奇怪的一些传说，还有什么带转山，然后呢带着去上放弄个照片啊，反正诸如此类这些事儿吧。还有人说要爬冈仁波齐这些事儿。那如果你是用那种方式去破坏这个自然，或者是说那个没有任何的敬畏，这是可以说得上的。你像奇，就是它中间是有一条线的，像奇瑞或者路虎这样的这种活动，没有到那条线上，它对这个东西的伤害其实非常的低，对吧？而且它所带来的效应呢，可以有效的填补这一块的这个伤害。你能伤害什么呢？对不对？几节台阶比如说破损了一下，给你补一下，也就到这儿了，能怎么样？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要把这条线掌握住，而不是一概的一刀切的这种东西。那说起来一刀切这事儿呢，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有点意思的一刀切是什么呢？就是这两天啊，网上有一个事儿，有一家后浪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呢有一个系列叫做《汉清堂》，专门写历史的。然后呢，这个他们那个合作出版社呀，哈，就是以色情暴露为由呢，要求他们删除几张照片，书里的照片是什么呢？就是垂死的高卢人、拉奥孔、创造亚当，还有一个是那个一张的庞贝的壁画，就是都是有裸体的。而且那个创造亚当这个呢，应该是非常有名的，这几个都有名啊。创造亚当那个特别有名，为什么呢？就是上帝伸出一个手指，然后呢，亚当这块也伸出一手指，它中间呢是有一个小空隙的。这个就它这一块这个没有接触上的这个，引发了无数人的这个联想，就是为什么这两根手指没碰到一起？这大概是这样一个幅画，说认为呢这是有色情暴露的嫌疑。怎么说呢？这就是所谓的我刚才说嘛，叫一刀切，就是民间它有一个一刀切，现在这官方呢，它也有这种一刀切的这种东西。所以汉清堂呢，就是现在呢紧急寻找啊哈，五年内公开出版的书籍出版物，只要能佐证这些作品在五年当中曾经合法公开呈现过，哎，他呢他就悬赏嘛，就送人一本书。就是这也是当时合作出版社的一个公开要求，对吧？他抗辩嘛，说这个世界名作呀，对吧？都是雕塑啊、绘画呀，这个原来的古物啊，为什么就不行？然后呢，这是出版社给他们说的，说你找到五年之内的公开出版物，证明可以出版，我就给你出。这是一家出版公司啊，先跟大家说一下中国出版的这个业态。出版社呢也是国有机构。就是你私人你是没有出版不能做出版社的，那好多人就是说，哎，我看好多这个公司，而且有些都上市了呀，什么沈浩波啊，他们这些人，他们这些也都是非常有钱的人了，那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呀都不是出版社，他们全是出版公司。后浪也是一家出版公司，汉清堂是他底下一个子品牌，那他们是没有资格去拿书号的。中国这个书号啊是要花钱的，就是书号是免费拨给各个出版社的，但是呢你如果想出版社呢会把这些书号标价卖给这些出版公司，这就是所谓的合作出版。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的著名的这些这个出版商，就是所谓的这个书商们，往往呢都只是在这个出版跟出版社关系比较好，或者绑定了一些出版社，再用他们这个给的这个书号，然后呢出版这个书。那一个书号当年我在国内混的时候，我所知道大概是8000到10000块钱人民币，就是你拿了一个书号，这个呢就让你能够有这个用这个出版社的名义把你的书给推上这市场。 大概就是这样。那但是呢，出版社呀不能够说撒手不管，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撒手不管，这个出版公司撂开了蹄子这么出，就容易出事儿，你知道吧？这容易出事儿，所以呢，在这个出版社这一块还不能给完全撒手，所有的书稿必须到这个出版社由他们这边的编辑再审一遍，就是出版公司本身自己有自己的编辑的。包括它的美工啊，包括它的装帧啊，这些东西它都是有的。然后呢，它审完之后觉得说可以了，再给出版社这边再审一遍。出版社这边审完了，会给他一个编审意见，说你这个哪儿哪儿不行，对吧？你这个不能够出。现在的精神，现在这个出版的纪律或者精神是什么样的？我呢就告诉你，你现在把这地方给改了，咱再出，免得出事儿。中国，我原来跟大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中国对这个管，在这个文化事业上的管理啊，是分层级的。那最高级是什么呢？最高级是电视，对吧？现在呢，可能这个电视都可能跟网络大概平齐吧。这种，这是电视，这是管理最高级的。第二个呢是杂志。第三个杂志就是包括月刊的、周刊的这些东西。第三个是报纸，第三个层级是报纸，这是渐渐的管理会疏松一些的啊。最后一个呢是书籍，对吧？那书籍这块管的呢是比较松的，然后呢有些东西还能出，但是即使如此，中国的书籍也往往会出问题。如果你愿意看的话啊，就是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版的，往往台湾出的要比大陆出的要多上一些，多的最高的时候，我据我所知，至少有曾经有过一本书，是专门写什么的？好像还是这种未来，关于这种高科技未来的这个书，大概有200页的内容，200页，不是开玩笑，是200页，这跟翻译没关系，都是用的中国字儿，一个繁体，一个不是说繁体它就占地儿啊，对吧？那当然字号有一定的关系，可是呢中间就差了很多，就是内容在大陆版就是阉割版，有时候你就看不太明白，这个就是问题。那这方面即使管理的越来越紧，但是呢也没有，一般来讲它也没有到像其他出版物或者电影电视这个层级上。可是近些年呢确实是管理的越来越紧了，而且呢是什么呢？是一种啊，它是自我管理，自我管理。这个管理呢是从，不是说从上到下的管理，从来啊，这个中国的新闻出版部门，就比如说出版署新闻出版署，对吧？那宣传部他也没说这个不允许这些东西出现在报刊杂志或者是书籍上，不允许出，没有，从来没有过这个文儿。你可以去查去，没有过这个文儿。但是为什么现在出版社那个非常小心？是因为整体的环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对出版行业特别不友好的环境，是从下往上的去把这个出版社给绑住了。如果你出很多的书，他会干嘛呢？他会有人给你举报。就像虽然是说不允许纹身，不允许低胸，对吧？现在这都给你拦得严严实实的，这个是专门下过文的。这只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只是在县市，就是说不是那个这个什么，就是地域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你拍的片子不太容易你出现这个东西，但是在古代的包括艺术品之类的东西，这是不犯忌讳的。可是呢你一旦说你现在的这个对性或者是说你甭管低胸纹身有忌讳的时候，那它就造成整体的一个社会氛围。这个社会氛围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是不被提倡的。而有一些人因为如此，他就要把这个你出了这个玩意儿了，他就要给你举报去。一旦举报，去接群众举报，即使是有关部门觉得说，有关部门这帮人也不傻，对吧？你出版署这些人都是有文化的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也都知道，就当年老毛在的时候都没说把这个裸体这东西给弄没了，那还说了一句，哎呀，这个东西还挺不错的，就诸如此类这些东西。那 但是他只要接到了，他就要考虑，比如说你接到100份的这个举报信，他就要考虑社会影响。一旦给弄到网上去，自己就变成什么了？例外不是人了，对吧？好多的这些其实啥事儿没有的这个出版物，就是这么被举报掉的。到了网上，然后我这举报了这个东西，然后民间因为这个整体的社会氛围就群起而攻之，最后就变成这样了。所以现在的出版机构，即使是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上面的通知允许出版这个，他也不敢下出。这跟中国的很多的其他的管理啊是不一样的，这是整体的社会氛围给端在那儿了。说白了，那为什么会是如此？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整体社会氛围到这样的话，是因为啊哈，中国一直以来呢是以管理下半身为闻名的。其实说白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就是无论是说你的这个色情暴露，还是这个情色擦边，还是正儿八经的这个所谓的这叫应该叫什么的生理卫生，其实都一直被管制，对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管制下半身的最强的是什么？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这样的，现在中国依然是处于计划生育当中。可能很多人说，我不是说这边开放三胎了吗？不是，不是，只要他还在指导你的时候，指导你生育的时候，就都叫计划生育。不让你生跟让你生几胎，它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中国的从很长时间就是这样，他一直在管理什么呢？管理你的下半身。他是因为自己必须得有一个清教徒的模式，然后呢让自己获取一个道义上的这种小山包，哎，他我得站在这高点上，然后呢再用这种东西构成自己的这个治理的合法性。这样的话，我才能说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我一定可以站在这个山包上俯视你们的这么一个政党，取得一定的执政合法性的这个依据。所以他就一直在管理所有人的下半身，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现在来讲，他这种东西就越发的过分了。就像什么呢？原来有很多时候是宽松的，对吧？尤其是在这个2000年以后啊，然后到2013年或者甚至2015年左右，它这十几年是比较宽松的。那但是呢，这个越来越严，这方面越来越严。一个呢，就是它从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存天理灭人欲嘛，对这个色情的东西，它不太愿意让人去大家去畅行其志，或者是畅行其性。随情任性，这是在这个中国文化中不被倡导的东西。人性的东西，它要被有很多东西被压抑掉。那这个他一直以来用的这种模式，对吧？就开始了。那现在什么纹身呐、啊、这些东西，而且这种东西呢，一旦你是性解放，或者是说你的对自己的身体你可以有掌控，那国家都掌控不了你啊。对吧？我们也都知道，原来这个文艺复兴是从哪儿开始的？文艺复兴总是说，我们是从这个人性的解放什么开始的？狗屁！他妈的文艺复兴是从解放身体开始的，那个裸体呀，然后那个黄色印的，你以为都是圣经，都是马丁路德金这个什么宣言吧？别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的这个宣言，然后都是这个不对，印的最多的是小黄书，文艺复兴的时候。那印的是最多的，什么什么什么萨德，反正一堆那玩意儿吧。我原来看过不少，写都他妈挺差的。那像这样的东西，才是整个打开社会整体的这种压抑状况的一种非常强力的手段。但他不让你打开，那要给你拢住，所以就造成这样的社会氛围，而且也同时造就了这样的一帮举报怪，对吧？就反向的，就是反噬到这个出版机构，就变成了你给民众的上了一个广义性的枷锁，然后民众觉得这东西哎，还挺舒服，然后转手给你拿一更小的，啪叽扣你脑袋上，广义的回旋镖砸自己头上，就这么简单，这好玩吧？嗨，就是这个。所以说呢，就是鲁迅，有人引用这个鲁迅那句话说呀，一见到短袖子就立刻就想到，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思想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飞跃，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个原因。 鲁迅先生他很多东西对中国非常深刻，没毛病，对吧？这是，但是在这一点上他是错了的。真正的意义上，这是一个统治术，它是帝王术的一种，他一定要这么做，跟中国人那种想象有关系没有？有，但是不是一个根源，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又下车继续。